我们今天呢讲的主题就是未发挥的潜力，参孙故事对年轻教会的启示。今天呢这个经文呢比较大，就是13到16章，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内容还比较多，我无法把整个13到16这四章经文全部读一遍，但是我是从这个经文中挑选我们应该了解的一些事件来学习。其实参孙的故事我们应该是有一些熟悉的，对不对？参孙是谁？参孙是时代的一个事实嘛，他是一个天主选择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他是在住在一个非常非凡的时代，但是他也是非凡的人。我们听参孙，一般我们会想到什么？力量，是吧？为什么参孙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是不是天主赐给他超越自然的力量？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参孙被天主呼召，被天主使用来在以色列人中嘛，是为了要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中，并且要应验天主对他子民的应许，也就是如果你们愿意悔改，做我所命令你们做的事情，我必与你们同在。虽然如此，我们也知道时代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代，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也很难去理解时机。比如有另外一个事实，他打仗胜利之后，他回家说，第一个从我家门出来的，我要献于主。他可能以为是个牲畜，结果他自己女儿出来了。那到底他是先人祭没有，我们其实很难说。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那么的混乱，天主使用的人其中也有很多我们可以说天主不应该使用他了吧，其实参孙算在其中了。他是一个特别有潜力的人，但是他的潜力发挥了吗？他发挥自己的潜力了没有？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参孙在圣经中成为我们一个反例，不是我们该效法的。好，我不会叫我孩子参孙这个名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有个狗叫参孙啊，但是因为他个儿大啊，就我弟弟给他起名叫参孙了嘛。但是这个名字并不是一个好的名字，这个事情也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他所做的事情，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有非常多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或者我们可以说为什么天主祝福这样的人，这样的疑问是正常，其实我们该有这样的疑问，其实也是天主要我们有的疑问。但是我们今天学习参孙的目的是什么？我后面的副标题为参孙故事对年轻教会的启示。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学习为什么参孙成为一个反例，为什么他成为一个我们不应该效法的例子。好，一个那么有潜力的人怎么成为最后被自己情欲败坏的人，最后自杀的人，对吧？那天主的仆人成为一个最后自杀的一个例子，你说这个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其实我们为什么有参孙故事记在圣经中，主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中，他告诉我们旧约的圣经是为我们的警戒而记的，而写的天主写这个旧约圣经，特别是史诗记，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效法其中所看见的故事啊，而是教导我们，其实你如果效法参孙，你会有参孙的后果，它是一个警戒。那它对于教会 是什么样的境界？为什么说对年轻教会的启示？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特别年轻的教会，我们应该从这个参村来学习什么？我们经常会有人说，哇，教会用年轻人真好，哇，这个教会真有潜力，对不对？啊，我们会说，哎呀，教会孩子信主太棒了，孩子有这个信主，这个就是第二代了，哇，教会就有希望了。我们可能听别人说，哇，教会有活力了，哇，有很多年轻人了，这个特别好，教会很年轻。但是这个潜力，是不是会不会被发挥出来，还是最终会不发挥？这个潜力，其实我们经常提到潜力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它是有指望，对不对？将来你看天主可以怎么使用我们的教会，哇，未来天主可以在西安做那么大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那虽然天主很祝福我们的教会，虽然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会不会成为残存这样的人？一个有潜力，但是最后失败的人。其实咱们要说残存的潜力，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用一个成语形容特别好，就是一文不值。他所有的好处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最终他失败了。他没有说在天主所预定他做的事情就是释放以色列人中失败，因为我们知道在他自杀之后确实他们得了释放，对不对？但是他的失败是个人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天主使用他的失败，他所有的潜力他没有完全的发挥，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他也没有做成，他可以算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我们教会要做，是否要做这样的例子？我肯定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对不对？我希望我们教会啊有年轻人，我们将来会有家庭，我们将来会有孩子，我们将来会有很多事情，并且我们也知道天主可以用我们年轻的力量多服侍、多传教、多为天主做事情。但是天主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也许我们这个潜力会变成一个放纵自己肉体的机会，然后呢，完全失去天主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完全扔掉天主为我们将来所预备的祝福。那会不会成为这样的教会？那我们其实看一下参村的这个故事，我们看一下参村的故事。第一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参村一位大有潜力的人。这个其实他的潜力可以记在哪里？就是在十世纪十三章一到25节。我们可以说参村在其他的事实中有了特殊的祝福、特殊的地位，而且天主赐给他的很多可以说非凡的机会是别人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看到参村的后果，我们发现其实也就半斤八两了。你说他给他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呢？首先我要你注意参村非凡的出生，就是十三章的咱看第一到三节。圣经说，以色列人又在主面前行恶，主将他们交于谁？腓利士人的手中40年。哇，那好久了，是吧？也就是一代人了。他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但族的，名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产。一日，主的使者向马诺亚的妻显现，对他说：“他说，将来你不怀孕，不生产，如今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前面圣经说，马诺亚的妻子是怎么样？不生产，不能怀孕。然后呢，天主的使者来告诉他，不，我要祝福你的家，我给你一个特殊的祝福。什么祝福？一个儿子，你要生儿子。那这个其实是圣经中我们可以说 不是特别常见的，但是也不奇怪，在圣经中是不是？我们可以提到别的人，比如撒母耳，我们在第二节课在学习的撒母耳上嘛，啊，我们也可以提到施洗约翰，我们可以提到类似于这样的天主大大施用的人，他们的开始都是什么？奇妙的一种出生。那在这里我们可以参孙也有了这样的一个大大的祝福，天主选择给他父母一个这样的孩子，他的孩子在生的时候已经被定为一个要拯救自己子民的人。其实为什么他选择他们，我觉得如果我们看香香文，今天没有时间特别详细的来看，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俩还是挺虔诚的。在一个不虔诚的时代，有两个一个虔诚的夫妇，真的是很了不起了。他们是愿意听天主施者的话，并且都怕自己没有搞得特别明确，还继续的祷告，求主来再让使者回到他们面前，再告诉他们这些信息，反复的来讲，并且他再来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想给天主献上祭物，并且说我们必按照使者所说的去做了。当参孙开始违背天主话语的时候，是谁来警告他？参孙别这样了，是他虔诚的父母。所以他有一个特殊的开始，他入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撒母耳、施洗约翰，被天主大大施用的人。但是其实他的诞生、他的出生还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一面，可以说比任何所有奇妙诞生再独特的是什么？我们刚读到了第五节，不是第三节。圣经说主的使者，有一日，注意这种主的使者向谁？玛诺亚的妻子显现。我们发现谁来报信，谁来告诉玛诺亚的妻子她要生孩子呢？是谁？是主的使者。那这个是谁呀？咱们看第六节，十三章的六节，妇人回去对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好，那这个神人是什么意思？神人在圣经中是先知的意思，对吧？他以为他外貌像个先知，像个人，对吧？到我面前来，但是他说相貌如谁？天主的使者的相貌，身世可畏。你有没有想过天主的使者是谁？在旧约中我们看到天主的使者，我给你提及两个经文吧，请翻到出埃及记三章二到这个四节。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四节，好，首先呢，这是谁？这是讲摩西嘛。你注意这个，有个荆棘里有火焰吗？向他说话，他说谁在荆棘里？第二节，主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好，哇，这个好有意思。第三节，摩西说我要往前去看这个异象，是不是？第四节说谁？主见摩西往前来，天主从哪里？荆棘里和他说话。那这是谁在荆棘里？天主的使者。换一句话是谁？是主，是天主。哇，如果你继续往下看，我们也会发现这位主，这位天主的使者受敬拜，并且告诉摩西，我就是与你亚伯拉罕立约的天主。好，大家回到那个士师记，咱们翻士师记第二章。好，士师记二章，咱们看第一节，有主的使者从基甲上到伯金说， 我救你们出埃及地，领你们到我想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地，我又曾允许说，我永不废于你们所立的，我与你们所立的约。好，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天主的使者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天主，也是与他们立约的主，也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天主。我问你，天主的使者是谁呀？这个就是雅各和他摔跤的那一位，给雅各起名为以色列的那一位，也就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一位，是什么？是承认神之前的基督。我问你，谁来报信参村要出生呢？是基督自己来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大家看一下第十八节，十三章的十八节，这个我之前提过，但是如果没有，可能也有人还不知道。十三章十八节，主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问我名？我名是什么？隐秘。”看见隐秘两个字吗？如果你翻我们敬畏本后面的脚注，你会发现隐秘也翻译为什么？也翻译为奇妙或者奥妙。他的意思是，我的名是你不能晓得的，我叫奇妙。好，在圣经中，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告诉我们受膏君基督弥西亚，他说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予我们政治，为他所建贺，他名称为什么？奇妙。原文是一个字，一个字。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他的诞生一般吗？很不一般。如果我是这个只是看读到十三章的话，我会说参孙这个人绝对将来是要做非常大的事情。哇，因为他诞生的时候是谁给他母亲虔诚的父母报信呢？哇，是天主自己。你如果你不信我，咱们看下面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读一下士师记十六讲所说的话。他说马诺亚将一只羔羊，一只羊羔和礼物献与主。因为当时他们说，你别走了，我们给你一起吃饭。然后呢，主的使者说，我不给你们吃饭。他说，但我们准备了羊羔，他说你可以献与主了，对吧？所以他去献祭了。他说也行一件奇事。他说马诺亚，不好意思，和他的妻管看二十章说什么？火焰在祭台上往天上升。主的使者在祭台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是谁直接走到那个羊羔上面与祭物一起上天呢？那耶稣在这里在说什么？我是谁呀？我就是那羔羊嘛，对不对？咱们看二十一节，他说主的使者不再显现于马诺亚和他的妻看，马诺亚才知道他是主的使者。二十二节，他看见这个奇事，他看见这个奇迹就明白了。二十二节，马诺亚对其说，我们必要死，因为我们看见谁了？看见天使？不是，我们看见了天主。他和他妻子最终明白了，谁来给他们报信？是天主自己。哇，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如果我们看那个参村，我发现哇，人家真的厉害，他特别厉害，耶稣基督自己要给他父母报信，非常奇妙。但他不仅仅有非凡的出生，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凡的护照。咱们看十三章的四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现在你当谨慎，酒和犯罪人之物都不可喝，不可吃一切不洁的食物。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将剃刀夹在他的头上。 因为这个儿子是一出台就必做纳西尔跪天主的。好，后面说什么？他将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你注意有三个字，纳西尔。纳西尔，如果你看后面的教那个教注，并且对照那个民数记第六章，你会发现也可以把这个翻译成隶属的愿。纳西尔愿是一种什么样的愿？隶属的愿，我要脱离世俗，讲自己特殊的献与天主。啊，在这个民数记六章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许。”后面他怎么说？纳西尔，他怎么翻译？他翻译成隶属的愿，要侍奉天主。所以他这个意思是，我要把自己被我要将自己分别出来献于天主。但是为了分别出来，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离开世俗了，对吧？但是终身归纳西尔院的，纳西尔院的只有三个：参村、三木尔和施洗约翰。我们再次看到这个非常小的群体，对吧？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事情。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呼召天主要他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非常特殊的。好，他让他终身做纳西尔。好，哇，非常奇妙。不但如此，最后一句话就是十三章的第五节最后一句话，他将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里。他要成为一个拯救者，给他的呼召是不是很特殊啊？很特殊，非凡的护照。我们可以看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他有非凡的祝福和带领，他有非凡的祝福和带领。咱们看十三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后来妇人生了儿子，与他起名为参孙。参孙，他说儿子长大了，主赐福于他，在马和尼丹，就是索拉的伊什陶中间，主的灵是感动他。你注意，他是有两个事情啊，这里说到了。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天主赐福于他了，祝福了他。你知道圣经中还有一个人这么说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天主说他赐福于他，是他有这个成长和得智慧。我们在参孙上面也看到同样的祝福。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圣灵感动，主的灵开始感动他。他说，那我们也刚才提到过第五节，天主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是做纳西尔，并且要做拯救者。天主对他有这样特殊的旨意，也加上特殊的什么？特殊的感动和力量。天主是他的圣灵临到他身上，保护他，带领他。不但如此，他有特殊的这个特殊的带领，带来什么？特殊的力量，特殊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参孙是有非自然的能力。咱们看十四章的五到六节。好，还有我们已经提过，三个跟他类似的人，一个是那个撒母耳，另外一个是施洗约翰。但是你会发现他俩与参孙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他们没有超自然的力量。这个只归于谁？参孙的。咱们看十五章的五到六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圣经提到他的力量。他提到他在路上去哪儿去听那啊、然后他说见面前有一个壮士吼叫，后面说主的灵感动参孙， 他虽手中没有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羊羔。他直接看到狮子，狮子吼叫，参僧一过去，两只手，就把狮子掰成两段了。我小的时候，我们打猎的时候，我看过我父亲拿个兔子，然后呢准备把兔子处理的时候，他直接把兔子撕了一边。我第一次看见，哇，这人真厉害，对吧？我小时候看我爸这样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男人直接拿狮子把它分开了，这是超自然的力量。咱们看十六章，更有明显的例子。咱看十六章的一到三节，参村到了加萨，好，加萨现在叫什么？加西，这个是现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争的地方。好，他说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好，所以他提到加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知道他的敌人怎么样围绕着他，知道他去了，围绕着他。然后他们等着他出来，然后咱们第三节看看三节发生什么事情。十六章的第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门扇、门框、门轩一起都拆下来，他直接放在肩上扛到希伯伦的山顶上。好，城墙的门、门框、门扇、门轩扛到肩上，从哪里？从加萨到哪里？希伯伦。如果你对以色列人地图不了解，那可能你会觉得哦，好有意思。但是你稍微了解一下以色列人的地理，你会发现，如果他走了直线的话，他走了45到50公里；如果他走大道的话，他走了70到80公里。他不是拿这个东西走了100米了，他走了超过，无论是走直线或者翻山，或者说走大道，他超了将近50公里的路了。背着什么？城门。这是人能做的吗？不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拍参孙或者说讲参孙的时候，我们把他讲做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人，对吧？你看参孙的照片或者画的画什么的，他拍的电影，参孙都是一个肌肉男，对吧？嘣嘣，特别有肌肉。但是实际上，圣灵告诉我们，他力量是来自什么？他的肌肉吗？他是来自圣灵。其实我自己认为参孙应该看着不大，这是圣灵给他的特殊的力量。为什么给他这个力量呢？为了打败敌人，为了释放以色列民。但如果我们现在读完十三章，就了解十三章一些情况。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十三章，我们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参孙一定会很成功的。绝对是一个能超越其他士师的一个人，其他旧约时代的天主的仆人没有一个能够与参孙相比。他有非凡的出生、非凡的护照、非凡的带领、非凡的保护、非凡的能力，那谁能与他相比？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参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为什么？今天就学第二点，就是参孙，一个浪费潜力的人。好，这个其实，是士师记14章1节到16章，整个14到16章，没有时间去特别的详细的解释，我就是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发生的事情。我们首先看到他的浪费。是出于什么？ 他为什么天主有那么祝福，那么给那么多机会的特殊的呼召，特殊的力量，特殊的诞生，特殊的带领。其实你知道在旧约圣经中有多次圣经说圣灵临到人身上，没几次，其中有一个是残存，这是很特殊的。但他为什么没有成就天主要他成就的事情？第一，他被他情欲控制，他被他的情欲控制。他爱慕谁？他爱慕女人，但特别喜欢一种女人，腓力士人的女人。咱们首先看看十三章后的一到三节，咱们可以看到他的第一个行动是一个出于自己情欲的行动。一到三节，参村下听哪去，在听哪看见有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第二节，参村上来禀告父亲说，我在听哪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愿父母为我娶来做妻。他父母说，在你同族人的女儿中，在我们众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为什么要去没有守割礼的腓力士人中娶妻呢？参村对父母说，愿父母为我娶那女子。后面说什么？因为我喜悦她，因为我喜悦她。参村衡量一个女孩是否是指的去娶的，是什么标准？我喜欢。还没有考虑天主的要求，还没有考虑天主的话语，他没有考虑天主的道理，他没有考虑天主的标准，没有。他说什么？我喜欢。这个是什么？情欲。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天主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你说哪有啊，牧师？生命记七章的3到4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不可为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你觉得后面说什么？恐怕他们诱惑你的儿子离弃天主，拜别神。后面这个发生了吗？其实男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带领好自己的妻子，但是天主说可以吗？天主说，如果一个人是不跟随天主的人，你是带领不了他。后面说什么？恐怕。你知道为什么妻子会顺服丈夫吗？因为妻子顺服谁？主，不是因为你好。如果这个妻子不顺服主，你别想了，不是你带领他，是他将带领你。这是天主说的，他会带你去做什么？拜别神。如果他的主是他的情欲，如果他的主是他自己的眼前所想要的东西，那将来你的主是什么？他所拜的。他这里说我喜欢他，告诉他的父亲，去帮我娶他为妻。好，那很多人说，牧师，你的理解是错了。为什么？因为第四节，咱们看第四节怎么说。14章4节，大家看一下，父母不知道这事是从谁主定的。哎，等等，不是主话说不能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吗？怎么说这是主定的呢？是不是？他说，因为要寻找攻击腓力士人的引诱。那一下子说，那牧师，你刚才说他不应该娶她，怎么这里说是主定的呢？好，但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天主给参村的呼召是什么？是从谁的手里释放以色列人？ 比利时到目前为止参孙他已经够年龄去娶妻是吧，他有没有攻击腓力士，他有没有去打腓力士，他有没有带领他的以色列的同胞们去攻击腓力士，有吗？没有。他是在做什么？他是与腓力士人做朋友的。他是在哪里遇到他喜欢的妻子？听那，听那是哪儿？听那是腓力士地。目前参孙所活动的地区区域都是谁的地方？腓力士人的地方。他本来要攻击的人称为他好友，他的未婚妻对吧，正也称为他的家人了，和他一起花时间的人了。这个你觉得重要吗？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天主对他的呼召是从腓力士人手中释放以色列人，但是参孙长大了成为一个爱什么样的人？腓力士人。那么天主在做什么？天主后面就写得很清楚，第四节寻找攻击腓力士人的隐忧。你知道天主说什么？那你喜欢腓力士人呢，那好，你娶一个为妻看看。我想知道天主知道不知道将来他腓力士的妻子会被杀掉的。知道。他知道不 知道不知道他的岳父将来要把他的妻子给别人。知道。他知道他娶这个妻子所带来的所有的痛苦，天主知道吗？他知道。但是天主说这是我的。为什么？后面写的非常清楚，因为他在寻找攻击腓力士的隐忧。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必须改变谁的心？撒母耳的，这个参孙的心，使他怎么样？使他去攻击腓力士。所以天主不是在他美好的旨意中想要参孙去娶一个腓力士人为妻，但是天主说，那既然成腓力士已经成为你的一切，那好吧，你嫁一个，不是你娶一个，让他嫁给你，你看效果怎么样？为什么要改变参孙的心？要改变他的心。你说这个会这样做吗？天主会这样做事情吗？会的。咱们看天主与法老的关系。法老是法这他这个摩西到了埃及，叫他的百姓走的时候，天主是法老的心边软吗？没有，他是法老的心边硬。为什么？这样子可以使法老自己知道他是谁。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圣经告诉我们，在约书亚当时的迦南地的人，他使他们也有一个刚硬的心，使他们攻击以色列人，在他们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为什么？他说这样他能做什么？他能保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会去把他们赶出去。如果一下子迦南人都和他们和睦，那你觉得以色列人会把他们赶出去听主的话吗？不会的，不会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在说，天主可以因为人虔诚，因为人忠心跟随他使用人，天主也可以因为人放纵和悖逆使用人，他都可以做到。一个做他想用的仆人，一个作为反例，但是成就他旨意的反例。最后参孙有没有释放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他释放了，咱们后面看十六章。但是为什么释放？是因为他听从主的话？没有，是因为他自己的悖逆导致最终的 后果。那我可以这样说，天主能使用人的悖逆吗？可以。那天主是特别喜欢人悖逆吗？不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参孙的结局，这个不是天主要人有的结局，这个也不是天主选择他有的结局，这是他自己在自己的选择中导致的结局。但是天主也适用了参孙的悖逆，这个我需要跟大家讲清楚。我要你明白，罗马书一章他用一个字叫人品，天主人品人犯罪，也就是说天主对我们最大的惩罚不是不让我们犯罪，打我们的屁股，叫我们悔改，这不是天主最大的惩罚，最大的惩罚是什么？人品。当我们面临不对的选择，并且说，你看，如果这个能成就，如果我这个能做对了，那肯定是天主的旨意，那你想错了。如果违背天主的话，然后我们做成了，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天主在人品。这个后果会怎么样？这个后果会特别的明显啊，会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被自己的情欲控制，也就是说他所做的选择是出于天主的话吗？不是，他是出于什么？我想要什么，对不对？他的判断方式是什么？我甘心不甘心，我喜欢我就做，我不喜欢我不做。第二，他放纵情欲的生活是他做什么？是他背逆天主，违背天主。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可以看到，从信众放纵的行为，这个放纵的行为导致违背天主对他的呼召，对他的命令。我们可以在这个十三章看到有两次天主的使者告诉马诺亚和马诺亚的妻子说他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好，他首先提到什么？哎，不要吃不洁净的，不要喝酒，不要喝能叫人醉的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学习民数记六章三到这个四节，他说有拿西尔院的人，咱们看三到四节，葡萄酒与凡醉人的物都当不要了，对吧？不能喝了。后面也提到了，不仅仅是酒，他提到醋，是不是？他提到泡过葡萄的水，他提到是葡萄干，他提到了是这个所有跟葡萄有关系的。后面是说，凡葡萄树上所结的不可吃，连葡萄的一些这个皮核都不要吃。但是我们发现他选择娶这个腓力士人为妻，导致他最后开始做什么？违背天主给他的命令。十四章的四到五节，圣经说，父母不知道这事是从主定的，因为要寻找攻击腓力士人的理由，那是腓力士人下至以色列人。第五节他说，参孙跟随父母下挺拿去，到了挺拿的什么？葡萄园。在这里我想问，一个拿西尔人要去葡萄园干嘛？他是去回到廷纳，带着父母回廷纳是要做什么？要娶个媳妇吗？准备拜个什么婚宴吗？他去葡萄院干嘛？不就清楚了吗？不但如此，他去了葡萄院还愿意接近他不应该碰的东西。我们到十四章的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他说他父下到女子那里，参孙在那里设什么？舍拜筵宴。这个筵宴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喝，一个是吃。好，那我问你，他说什么？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样的规矩。他是照着谁的规矩来做这个事情？腓力士人的这个少年人的规矩。那他拜的这个筵宴上 有没有自己不该喝的、不该碰的，绝对是有的。这个也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其实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对他有三个要求：不要吃葡萄葡萄的东西，不要喝葡萄葡萄汁、葡萄酒，后面说不可剃刀捧到你的手，是吧？最后说什么尸体，这个拿叙尔院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是尸体不需要不能靠近。我们会发现在参孙生活中，他违背了尸体的和葡萄的，一直没有违背的是什么？剃刀的。但是他违背了第三个命令之后，发现了什么？天主不在他，圣经说他的圣灵离开了他。所以我不用怀疑是不是违背了葡萄汁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命令，他是违背的，因为他违背了所有天主的命令。后面他说关于碰尸体的，咱看民数记六章六节，他说你们离世侍奉主的日内不可就近什么死守，尸体不能碰，死尸不能碰。那我们看这个士师记十四章八到九节，他不是把狮子撕裂了吗？又进过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有过了些日，又回往区那女子，转向道旁，看见四尸，这是一个什么尸体？有见有蜂，有正好他看，哎，里面有什么？有蜂蜜啊，是不是？此时里头就有了，他就用手去取那个蜜，却吃却走，到了父母那里就给父母吃，父母也吃了。问你在他们的规矩中这个是洁净的食物吗？也不是。但是对于一个拿西二人来说，他有没有就近了尸体？是的，是吧？最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拿西尔院六章的第五节，他说什么？你立俗侍奉主的那日子内，你算为圣，不可用刀剃头，应当有发自长。后面说直到立俗的日子满了，那问你，他是终身为拿西尔人吗？是的。那参孙能理发吗？不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和大利拉一个腓力士人的妓女发生关系之后，为了钱，这个大利拉出卖了他，一直求问你到底为什么有力量。他只给了一个条件，你说为什么他只会给一个？因为前两个天主要求他的，他知道他已经违背了。哦，他给了一个，他最后告诉他了什么？在十九节，他告诉他了，你如果踢我的头，我就没力量了。他清楚。结果大利拉做了什么？他告诉了腓力士，并且把他头剃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于是大利拉就困苦他，参孙的力气果然离开了他，他被抓了。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他们用他做一个驴去推磨了。好，这个是参孙最后的结局。那我想问的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在放纵情欲，如果我们选择放纵我们的情欲，如果我们选择做我们心所愿的，不愿意遵天主的道理，它会导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也会开始违背天主的命令。也就换一句话，耶稣是这样说，我们的心不对，我们的行为能对吗？不能。当我们开始把别的事情放在天主和他话语和他的带领之上，那我们慢慢的就会开始违背天主的话。所以如果你做一个选择之后，你发现我之前所做的是，我做了一些善良的决定，我做了一些好决定，我再也没有这个力量去遵守了，我原来遵守的东西可能有一段时间一直持守的原则，我现在怎么样违背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我在从心里放纵我的情欲。所以如果你怎么毁坏你所有天主给你的这个旨意，毁坏你的潜力，开始放纵情欲， 第二，违背天主的命令。你说这个命令什么命令？其实什么命令都是，无论是关于教会的命令，无论是关于我们在生活中做的事情，无论是我们私下做的事情，什么命令都是命令，都有一样的结果，就是毁坏天主要我们做的是最后的人，要我们成就的事情，这个是所发生的。但实际上我们最后呢，可以看到参孙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自私的人生，不仅仅是一个放纵，因为有的放纵好像我们认为是避免不了的，有的悖逆我们也可能会觉得避免不了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参孙的这个例子中看到一个三件事情，就是参孙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以自我考虑而做出来的，他没有考虑别人，他没有考虑天主的旨意，他没有考虑这些事情的影响，他说我要，我问你娶妻子是为什么，我看得顺眼，是不是后面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第一次他攻击腓力士人，杀了几个，偷他们的衣服是为什么，是因为他需要30件衣服还人家，是因为他爱天主，然后腓力士人在攻击以色列人，挟制他们吗，是不是这个原因，没有，我需要30件衣服，自私吗，挺自私的，这是他杀腓力士人的原因。他最后呢拿哭力，然后呢是他们把火把放在他们那尾巴中间，使他们可以烧了腓力士人的这个土产，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予别人，他胜腓力士人的气。咱们看一下十五章第三节，你注意他说什么，参孙说，这时我若加害于腓力士人，不算有罪。他为什么选择我现在可以害他们，因为他腓力士人的岳父害了他，不是因为天主告诉他，不是因为这是天主给他的旨意，不是因为天主旧约的命令，不是因为腓力士人在杀害他的子民，而是因为有人害了我，牙还牙，眼还眼，这是他的动机。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可能打的除了死亡之前，他打的最厉害的一次，他杀了1000多腓力士，为什么？因为腓力士人杀了他的妻子，什么天主告诉他没有，是完全自我的考虑。不但如此，你看他拿驴这个拿一块骨头杀了1000多腓力士人，他最后杀完的时候做了什么，他说感谢天主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胜利，没有，他埋怨天主。咱们看看啊，18节，参孙觉得深渴啊，就祷告主说，主已经保佑我得了这样的大胜，现在我要渴死。他说，主啊，你让这个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最后说什么，我渴死有什么意义吗，对不对，最后我现在没有受割礼的人手中，他在说什么，主，我死了是你的原因，天主还是水从那个骨头中出来使他喝，自私嘛，蛮自私的。最后呢，我们会发现参孙最后的结局，也就是最后的死亡，并且他在死亡所杀掉的腓力士人是为了什么，咱们看看他自己的话，他的原话，在16章28到30节，参孙怎么说？参孙祷告主说，这是还是祷告中啊，求主，我天主眷念我。好，那他是不是违背天主所有的命令，失去自己的力量？是的。他是不是放纵自己的肉体，一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是的，他不听主的命令。但是他求什么？ 减壮我志这一次，给加给我力量，就这一次，是我在腓力士人身上做什么？报仇。他求的是什么？主，求你荣耀你自己，释放你的子民，这是他所求的吗？不是。他说什么？求我，给我天主给我这一次报仇的机会。他就用左右的两臂，圣经说抱着托房的这个所靠的两个这个柱子推倒了。三十节三节说，我愿意与腓力士人一同死，就尽力一拉，好，膀子就塌倒了。圣经告诉我，他在他自杀的那个行动中，他杀了腓力士人比他在一辈子杀的还多。但他，我又问你，他为什么杀了？自私吗？自私。所以我们发现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你说我们教会怎么完全能够失去天主要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你说天主要我们在西安做烟做光吗？是。他要我们从这个教会拆迁传教士去各个地方传福音吗？他要我们做。他要我们培养顺服他的好家庭吗？顺服天主的忠心的家庭吗？他要我们培养。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不发挥天主给我们的潜力？天主真的很祝福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我们怎么可能去失去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继续？我们教会已经建立快有六年了，六年时间也不久了，但是实际上五年时间也挺久的，但是我们可以再继续，再有六年，再有六年，再有三十六年。就是如果我们不从参村学习，你会发现我们还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转着不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对吧？主啊，我们没有地方聚了，哎呀，主啊，我们人少啊，主啊，我们没地方，哎呀，主啊，我们没有牧师，哎呀，主啊，我们教会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没有拆迁一个传教士，没有一个人出来当牧师，主啊，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难道天主不要祝福他的教会吗？难道天主没有在圣经中给予我们教会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吗？是的。但我们怎么不发挥我们天主赐给我们的潜力呢？就是学习参村，我们开始放纵情欲，为自己满足自己在做决定，违背他的命令，并且最后为自己活着，为自己活着。如果你的人生是为自己过的，那其实我们已经算是残存了。我不是在说你们，我也是在说自己。你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次是为了自己？你来聚会是不是为了自己？你传福音是不是为了自己？你服侍天主是不是为了自己？你唱赞美诗是不是为了自己？你与教会的这个朋友关系是不是为了自己？你读经是不是为了自己？你祷告是不是为了自己？其实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离参村也不远了。我们觉得我的情欲这个问题不重要，我随着自己心所愿的做决定，这个不是那么大的事情。这是撒旦的诱惑，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违背天主的话，对吧？一条一条的去违背，就像参村一样。如果你想知道我现在这个我放纵的这个情欲，我做的因为我心所愿的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天主要我做的，我可以教你一个特别好的判断方式，在你做这个决定之后，你再有没有违背别的条例？如果这个事情违背了别的事情，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天主要你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一个新的工作，无论是一个这个新的环境，无论是一个买的一个物品，不管是什么， 如果这个决定是我后面跟随主称为更难的事情，那这不是天主要你做的事。但如果我们选择做，我们会发现就像三村一样，我们一步一步一条一条的要回去做什么，我们也会去违背天主，一步一步会违背天主。慢慢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不一定会离开教会，我们不一定会说教会关门没人来了，不一定这样的。我不一定会美国去了，算了，我不服侍天主。可能我每次站起来讲道是什么自私的目的来做的，我每次服侍主，每次传福音就是为了我的名利而做。你知道你的结局也是如此，天主会任凭你过一个自私的生活，并且会让你造成最后与三村一样的结果，没有被天主使用，没有被天主祝福，生活没有该有存在的快乐喜乐。我希望我们教会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也希望我作为个人不会有这样的结局。我算是还没走一半呢，其实我做一个错的选择，我也离三村也不远了，我们都离他不远。为什么天主吩咐我们要谨慎谨慎谨慎谨慎谨慎谨慎，不要跌倒，不要放纵？为什么？因为情欲的事情是生灵斗争战争，我们在一地方放纵，我跟你说，我们就在许多地方会受影响，就如残存一样。我希望天主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但是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我们个别的肢体说，我不放纵情欲了，我不过罪恶的生活，我要维持清洁的生活，我的言行要诚实，我信中要诚实，我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都要以天主的荣耀做，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不成为效法残存的范例。我希望大家可以今天能够以清洁的良心再说，我不是他，我不是他。